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年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9月11日，公元2000年11月7日，星期二。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王子安德鲁的前妻最近访问了达仁萨拉，并拜见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一事增进了韩国人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几天前，沿尼泊尔警方开枪失散的21名西藏流亡难民中，3名至今下落不明。请听新闻报道。英国王子安德鲁的前妻萨拉·法克塞女士最近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并于上周星期五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她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西藏流亡儿童而前来进行视察的。萨拉·法克塞女士在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解释了她此次前来达仁萨拉的目的。她表示，他想亲自了解一下西藏流亡社会的形势，其次也想知道一下西藏流亡社会中需要哪方的帮助。英国王子安德鲁的前妻萨拉·法克塞女士始终非常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以自身的表现动员更多的人一起帮助解决西藏流亡儿童和妇女们面临的各种困难，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萨拉·法克塞女士在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表示，她计划将对西藏流亡儿童和妇女们在医疗卫生和日常生活上给予帮助。于上周星期五，她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此次是她第二次拜见达赖喇嘛的。英国小王子加里斯也是一位崇拜达赖喇嘛的王子。去年中国主席江泽民访问英国期间，小王子加里斯为了表达他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小王子加里斯决意参加江泽民特别设置的官方性的宴会。
为了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今年年初，韩国73个学会的29名各教派代表专程到达达仁萨拉，盛请达赖喇嘛赴南汉进行佛事活动。当时达赖喇嘛也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但是近来韩国政府因受到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各种借口拒绝达赖喇嘛访问韩国。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筹备委员会和各宗教协会不停地举行着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向政府进行施加压力。为了促进韩国人民了解与重视有关仪式，本月18日将准备在韩国50家电影厅同时播放介绍达赖喇嘛专辑的一部摄制影片《根灯》。有关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仪式，本台采访了驻日本东京西藏办事处负责人萨朱仁波切，他表示，韩国政府拒绝给予达赖喇嘛签证之后，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筹备委员会与我联系，要求我前往韩国就未来计划进行商谈。我于10月30日前往韩国，在汉城5天多的讨论会议上，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筹备委员会和各宗教协会，郑重指出，我们要不停地举行各种规模的抗议活动，向政府施加压力，一直到政府接受邀请达赖喇嘛那一天。萨朱仁波切指出，韩国政府表示，达赖喇嘛与预定的时间内访问韩国的时机不适当，至于何时允许访韩，今后再做考虑。近期韩国政府又声明，在下年允许达赖喇嘛访韩。萨朱仁波切在汉城期间多次想法同韩国外交部取得联系，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萨朱仁波切表示，韩国政府把韩国各教派邀请达赖喇嘛来访没有过高的重视，完全来自于中共的威胁施加的压力，但是 韩国大部分人民都非常支持达赖喇嘛访韩弘法。法主任牧师最后指出，就达赖喇嘛访韩出现分歧一事上，韩国各大报刊媒体几乎每天都转载一些有关西藏问题及达赖喇嘛方面的消息，从而起到了韩国人民广泛的关注西藏问题的效果。
先继续录听新闻。几天前，经过尼泊尔左日地区流亡印度的24名西藏难民被尼泊尔警方发现后，西藏难民们担心被尼泊尔警方抓捕后反交给中共，于是撒腿便跑。不料尼泊尔警方开枪射击，打死一人，打伤两人。13的其余21名中，3名至今还不知去向。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曼都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负责人拉泰三柱认为，这13个失散的西藏难民很可能是迷了路。上个月底，这24名西藏流亡难民被尼泊尔警方抓捕后，送往卓嘎看守所的途中，发生了这件开枪一死两伤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今年20岁的西藏安度人士管秋江措被尼泊尔警方击中胸部，在送往加德满都医院的途中死亡。另外，今年20岁的管学丹正和今年17岁的九贤措中上，现正在加德满都一所医院进行养伤治疗，其余的3个人也有不同深度的轻伤。13的21名西藏难民中，3个人不知去向之外，其余18名已经前后平安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以往凡是被尼泊尔警方抓获的流亡西藏难民，经过国际难民事务所后，转交给西藏难民接待站，在西藏难民接待站里经过一番休息治疗之后，便陆续送往达伦萨拉再度分配。尼泊尔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负责人拉泽三珠对本台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里，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管得特别严，因此许多持中国护照前来探亲的和许多流亡西藏难民都无法去达伦萨拉，而都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等候。另外，我们已全力寻找13的3名西藏难民的下落，还有就西藏难民进印度困难的问题，我们正在和国际难民事务所交涉。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色拉斯有一个大殿、3个茶坊、29个康村，僧人最多时有5500多人。大殿与茶坊的经殿中，其壁画大多未被重新描绘，已成为历史珍贵文物。另外，寺中的雕塑佛像一般均比较大，特别是大殿中的弥勒像和大殿后部中石两侧的8菩萨等，最为精美。寺内有3万个西藏本地制作的金刚佛像和印度带来的铜佛像。寺内也藏有大量历史文物，除经写《大唐经》等外，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卷轴布画，特别是一幅大慈法王的格斯像更为宝贵。像的上端还搁置有明朝皇帝给自己一系的封号及他自己的印模。努布林克藏文译为宝贝园或珍宝园，曾有过如下汉文名称：努布林港、隆布林卡、布东园，位于拉萨西郊，始建于公元18世纪40年代，全园占地36万平方米，共有房屋374间，主题建筑是格桑颇章、金色颇章、大灯明珠颇章3座宫殿。公元18世纪40年代前，此处杂草矮了纵深，十分荒寂。鉴于7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常来了林沐浴治病，清朝驻藏大臣便在此为他修了一座休息室，即乌修颇章。 公元1751年，七世达赖喇嘛在休息室侧面修建了第一座宫殿，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该萨婆章。此宫高二层，方17层，内有佛堂、护法神殿、集会殿、卧室、阅览室。集会殿建立之后，这里变成了历代达赖喇嘛夏天办公和接见西藏僧俗官员的地方。接着，八世达赖喇嘛对原有的一些建筑进行了扩建，并把旧有的水塘开挖成湖，还按中国式的亭台阁楼风格在湖心修建了龙王庙和湖心宫，两侧架设石桥。公元1922年，13世达赖喇嘛图腾嘉措进一步扩建，在西部扩建了金色林卡和高达3层的金色坡章，大量种植了树木和花草。1954年，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又在北面修建了新宫，这一闻名中外的人造陵园才具有今日的规模。罗布林卡新宫既有寺庙的宗教色彩，又有宫殿别墅的建筑格调，比起哥萨婆章、金色婆章来，更显得富丽堂皇和优雅别致。内有许多引人注目的壁画，如新宫北殿西侧金堂内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与八大弟子图就绘制得极为精美。另外，新宫南殿的墙上从西北到东是一部连环画，内容为西藏简史记、藏族起源、吐蕃兴亡、西藏佛教后弘及各教派的陆续兴起。1391年，一世达赖喇嘛耿登珠巴出世，至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1955年从北京返回拉萨为止的各世达赖喇嘛传记等，共301幅，具有西藏社会生活特点的画面，为研究西藏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形象的资料。罗布林卡作为一种园林建设，里面有桦树、松树、柏树等各种树木49种，有牡丹花等各名花异草62种，有飞禽走兽15种。永布拉冈相传为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宫堡，位于乃东县东南雅垄河东岸公路旁的一座小山上，藏文意义有几种说法，此举两种如下：一，永是尊母，故是孩子，拉冈为庙宇，故可称为母子宫或母子庙；二，永布是母鹿，拉是后腿，冈是上面的意思，故又可以理解为母鹿后腿上的宫堡，因该寺所在的山形是母鹿的后腿。此诗曾有过如下汉文名称，即永布拉冈、永莫拉冈、永乐寺等，相传兴建于公元前20纪。据说文成公主进藏后，在一段时间里夏天曾住在这里，冬天迁往仓住时。此宫堡规模较小，面西而立，庙宇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为一幢3层楼房，后部是一座碉堡形式的高层建筑，前部房屋呈长方形，进门后是一个宽3间深3间的门庭，再进就是宽3间深4间的佛堂。
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银国望子安之奥的前妻最新访问了达仁萨拉，并拜见了达赖喇嘛。几天前，因尼泊尔军方开枪射杀的21名西藏流亡难民中，3名至今下了不明。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再见。